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孔朝父，字若翁，是孔子的第37代孙。年少时努力学习，隐居在徂徕山。永王李陵在江淮起兵，征召他担任幕府官职，他没有接受，隐迹于百姓之中。李陵失败后，他出了名。广德年间，李继亲任江淮宣抚使，推荐他担任左卫兵曹参军。三次升迁后任库部员外郎，出京担任泾原行军司马，多次被任命为湖南观察使，尚未赴任，恰逢蒲王担任荆襄副元帅，任命他为行军司马。不久德宗巡幸奉天，皇帝驻地提拔他为给事中，担任河中、陕、华招讨使，多次上奏破贼的策略，皇帝赞赏并采纳了。不久兼任御史大夫，担任魏博宣慰使。孔朝父能言善辩且有才干，见到田悦后与他谈论君臣大义、利害顺逆的道理，开导他的部下。当时田悦长久以来不守臣节，部下都厌倦了战乱，纷纷高兴地说，没想到今天还能再做朝廷的臣民。酒席间，田悦起身自称擅长骑马射箭，说如果陛下任用我，有什么敌人不能摧毁？孔朝父说，如果这样不早日归顺朝廷，不过是个大贼罢了。田悦说，能做大贼，难道就不能做功臣吗？孔朝父说，国家正多有忧患，等着你来平息。田悦表示谢罪。几天后，田旭杀了田悦，与大将行曹俊等人听命于朝廷，孔朝父就让田旭暂时掌管军务，缓解了那里的危难。李怀光占据河中，皇帝又命令孔朝父前去宣慰，要罢免他的兵权，授予他太子太保的官职。李怀光穿着素服等待命令，孔朝父没有阻止。众人愤怒地说，太尉没有官职了。正在宣读诏书时，众人喧哗聚集，杀害了孔朝父，并且杀了宦官旦守营。当初孔朝父到达时，李怀光因为他是出使魏博时田悦死的使者，怀疑这个计谋出自孔朝父，所以军队作乱时不肯援救。皇帝听说后震惊哀悼，追赠他为尚书左仆射，谥号为忠，下诏被礼收葬，赐给他家粟米和绢帛，抚恤他的家人。孔朝父的侄子孔奎、孔堪、孔吉。孔奎字君言，考中进士科。振华卢循征召他为判官，卢循死后他代理留后事务。监军杨志谦一向放肆，众人都很害怕。孔奎邀请杨志谦到府中与他同床共卧，表示不猜疑，杨志谦非常忌惮他，不敢轻举妄动。入朝任侍御史，多次升迁至谏议大夫。他逐条上奏四件事：一是官员冗多，二是官吏不遵纪守法，三是百姓田地没有全部开垦，四是山泽酒税成为州县弊端。宪宗对他的言论感到惊异。宦官刘锡光受贿20万名被处死，吐突成璀因与他交情深厚而获罪，被贬为淮南监军。太子舍人李涉知道皇帝的心意，投递检举信上言说，吐突成璀有功不可抛弃。孔奎得到副本不肯接受，当面质问责备他。李涉又通过皇帝身边的人上奏，孔奎弹劾李涉结交皇帝宠臣，欺骗蒙蔽皇上。皇帝下诏将李涉贬为峡州司马，宦官宠臣们对他侧目而视，人们都为他感到危险，孔奎却自认为符合自己的志向，得意洋洋。不久兼任太子侍读，改任给事中。江西观察使李少和因贪污获罪，案件搁置不判决。柏林崔义简杀害了堂兄，审讯状已完备。金兆尹偏袒他们，翻供改变案情。孔奎慷慨激昂的论辩纠正，将李少和贬官，杀死崔义简，罚金兆尹3个月俸禄。两次升迁任尚书左丞。信州刺史李卫喜好黄老之道，多次祭祀祈祷，部将韦岳告发李卫聚集方式图谋不轨。监军高仲谦上奏紧急事变，逮捕李卫在宫中审讯。孔奎上奏刺史有罪，不应关押在宫内，请交给有关部门。皇帝下诏将李卫送回御史台。孔奎与三司共同审理，没有谋反的证据。韦岳因诬告被处死，李卫被贬为建州司马。宦官们更加愤怒，所以将孔奎外放为华州刺史。明州每年进贡淡菜、酣革等物， 孔奎认为从海边运到京城，沿途一夫共43万人，上奏免除了这项进贡。历任大理卿、国子祭酒。恰逢岭南节度使崔勇去世，皇帝对裴度说，曾议论罢免进贡憨菜的人是谁，现在在哪里，这个人可以去那里替朕找出来。裴度把孔奎推荐给皇帝，于是任命孔奎为岭南节度使。到任后，免去所属各州拖欠的赋税18万名，米8万斛，黄金税每年800两。在此之前，蜀州刺史的俸禄一般3万，又不按时发放，都从辖区中自行解决衣食。孔奎于是加倍发放他们的俸禄，约定不得贪婪暴虐，逐渐用法律约束他们。南方贩卖人口作为货物，掠夺人做奴婢，孔奎严厉禁止。有亲近官吏在路边捡到婴儿，收养了他，孔奎判其死刑，从此乡里相互约定不敢违犯。被贬到南方不能北归的士人以及犯罪官员的后代共100余族，有才能的任用他们，无依无靠的供给他们衣食，女子则为他们出嫁。外国商船停泊码头有下定税，出道时还有月货宴，所馈赠的犀角珍珠下至仆人，孔奎全部禁绝，不索取任何东西。就至海商死亡后，官府登记其财产，满3个月没有妻子儿女到官府认领，就没收入官。孔奎认为海盗一年才往返一次，如果有凭证就不限时间，全部归还给他们。自从贞元年间，黄洞各蛮族叛乱，很久不能平定。荣管、贵管两管贪图掳掠，希望立功，于是请求合兵讨伐。孔奎坚持说不行，皇帝不听，大规模征发江南、湖南的军队会和两管进讨，士兵被瘴毒害死的数不胜数。安南乘机作乱，杀害都护李相谷，而贵管裴行立、荣管杨明都无功，忧惧而死。只有孔奎不惜求一时的功劳，胶州、广州太平安定，治理得很好。穆宗即位，用吏部侍郎的职位征召他，改任又散其常事，又回朝任左丞，因年老自己请求退休。孔奎一向与韩愈交好，韩愈对他说，您还健壮，皇上多次挽留，为什么走得这样果断？孔奎说，我难道是要求皇上的人吗？我的年纪是第一个阴屈的原因，我担任左丞不能进退郎官是第二个阴屈的原因。韩愈说，您没有留下的资财，靠什么回去？孔奎说，我背负两个阴屈的理由，还顾得上您的话吗？韩愈叹息，立即上书说，臣与孔奎同在尚书省，多次与他相见，他为人守节清苦，议论公正平和，年纪70，精力耳目尚未衰退，忧国忘家，用意极为周到。像孔奎这样的人在朝中不过3几个，陛下不应随便顺从他的请求，不留他帮助自己。李济说，大夫70岁退休，如果不得辞谢，就赐给他几张安车，不必70岁都准许退休。现在孔奎依据礼制请求退休，陛下如果不允许也无伤大义，反而有贪闲的美名。没有批复，孔奎以礼部尚书退休，每年送养酒如同汉代征士的礼节。去世时年73岁，追赠兵部尚书，谥号为真。儿子孔尊儒、孔温玉，孔温玉官至天平节度使。孔尊儒的儿子孔伟，孔伟字化文，幼年丧父，依靠各位叔父，多与有名望的人交往，才能和声誉很早就已形成。考中进士科，东川崔慎由上表推荐他任幕府官职，跟随崔铉在淮南，又跟随崔慎由镇守河中，两次升迁任观察判官。宰相杨收推荐他任长安尉执弘文馆，升任监察御史，进任礼部员外郎兼集贤直学士。因母亲去世解职，回朝任右司员外郎。赵颖称赞他的才能，被任命为翰林学士，不久任之至高。多次升迁任户部侍郎，被提拔为御史中丞。孔伟方正高雅，嫉恶如仇，朝廷内外听到他的名声，未等纠察就已肃然。三次升迁任吏部侍郎，权贵显要私下拜见的人几乎堆满积案，他全不理会，当权的人不高兴，改任太常卿。跟随熹宗西行到蜀地，以刑部尚书判理户部事务。萧构一向不喜欢他，因调度供给不上，改任太子少保。 等到皇帝躲避朱梅，驻扎在陈仓，只有黄门卫士数百人护从车驾。皇帝下诏任命孔伟为御史大夫，命令他催促百官到皇帝驻地。当时百官在周至露天住宿，被强盗抢劫胁迫，衣物行李几乎丢光。孔伟拜见宰相，想要有所议论，萧构与裴彻怨恨田令孜不想前行，推辞不见。孔伟召集御史说，我们深受皇恩，按道义不辞危难，如今诏令百官都不来与平民交往，尚且急难相助，何况对于君主呢，并流下眼泪。御史们也推辞，正有倒扣掠夺，需乞求衣食，请求备办一天的费用再走。孔伟说，我的妻子病重，早晚就要去世，大丈夫岂能因家事而耽误国事呢，你们好好为自己打算，我决定走了。前去见李昌福说，诏书多次到来，但百官仍观望未行，我是御史大夫，不敢落后，希望借兵护送我到天子所在之处。李昌福准备了物资行装送他。到达皇帝驻地后，孔伟预料朱梅必然反叛，建议关中小县狭窄，不足以驻扎六军，请求前往凉州。当天离开陈仓，而朱梅的军队到来，如果没有孔伟的话，几乎不能脱身。进任兵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朱梅被平定后，跟随皇帝回京，兼任诸道盐铁转运使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左仆射，赐号持威启运保义功臣。赐铁券可免十次死罪，又赐天兴良田、善和里宅第一处，兼任金鸡银田使。昭宗即位，进任司空。因太学被焚毁残破，于是兼任国子祭酒，修缮治理。加授司徒，封鲁国公。皇帝将要举行交际，中尉枢密使索要宰相朝服，有关部门说宦官没有穿朝服注记的规矩，中尉发怒，责令礼官必须提供。孔伟说，宦官不穿朝服是国家典制，陛下如果要借给他们，就请用他们所兼的官职来制作服装。谏官坚持己见，皇帝召见对他们说，正举行大礼，为我宽容他们。进任监太保。当时天武都头李顺杰是个粗鲁残暴的人，以浙西节度使兼平章事。御史台官吏禀报，已经谢恩，应当列班见百官。孔伟裁决制止。第二天，李顺杰穿着盛装来到，却没有朝班，样样不乐地离去。后来见到孔伟，提及此事，孔伟说，本来就怀疑你会抱怨，况且百官公卿是天子朝臣，列班见宰相，以宰相为常，你率领天武件儿坐在堂上接受朝拜，能心安吗？一定要用这个礼仪去掉都头职务才可以。李顺杰羞愧退缩，不敢再说。张逊将要征伐太原，皇帝不能决断，询问孔伟，孔伟帮助张逊请求。后来张逊失败，孔伟因附会获罪，出京任荆南节度使，不久贬为均州刺史。二人暗中都结交朱全忠，朱全忠为他们求情，皇帝下诏听其自辩，于是隐居在华阴。李茂贞入朝杀死韦昭度，皇帝厌恶大臣结党营私，与藩臣交往，重新召孔伟入朝，再次提拔为吏部尚书，以司空、门下侍郎身份再次辅政。使者敦促劝勉，孔伟抱病赶到京城，见到皇帝哭泣流涕，自己陈述衰老多病不能任事，请求回乡。皇帝为之动容，下诏命使者送孔伟到正式堂办公。恰逢皇帝出巡到石门，孔伟跟随到沙城，因病返回京城。家人请医生诊治，孔伟说，天下正乱，何必长久求生，不肯服药去世，追赠太尉。孔堪字圣使，进士及第，补任修武卫，以大理评事身份辅佐昭义李长荣节度府。李长荣死后，卢从史自别将接替他，留下孔堪署理长书记。卢从史逐渐得志，日益骄横，与王承宗、田旭暗中勾结，想要长久用兵来稳固自己的地位。孔堪开始暗中劝阻不听，就在集会时公开直言驳斥他。卢从史起初好像接受他的意见，后来傲慢不轨，孔堪于是称病回到洛阳。不久，李吉甫镇守扬州，上表置备幕府，孔堪没有应命。卢从史说，这是想离开我而投靠别人吗？便用事诬陷他，多次上奏，皇帝下诏以魏渭成分司东都。 自从贞元以后，节度使弹劾部下左官不合时就贬斥，到这时给事中吕元英坚持认为不可以，宪宗派使者告谕说，朕并非不知道孔堪，将要任用他了。不久孔堪去世，年57岁。如从使败亡后，追赠孔堪为司勋员外郎。孔吉，字方举，当初父亲死于国难，皇帝下诏给他一个儿子官职，他补任修武卫，没有接受，而让给兄长孔堪。考中明经科，书判高等，任教书郎、杨迪卫，多次升迁至殿中侍御史、分司东都。昭义判官徐梅，原是曾协助卢从使专横跋扈的人，卢从使败亡后，孟元阳接替，想要重新任用他。孔吉写信给昭义方面，先将徐梅拘禁，然后上奏陈述他的罪状。皇帝发怒，将徐梅流放播州，转任侍御史、库部员外郎。当初朱子任命彭衍为中书舍人，彭衍的儿子彭冲福得以不死，被征召到敷方府，有人推荐他的才能，召回京城。孔吉对京兆尹裴武说，朱子所下的诏令都是彭衍撰写的，大逆不道者的儿子不隐藏躲藏，反而求取声誉，谋求禁用吗？你为何不效法继孙行父，驱逐举仆，来勉励弑君的人呢？裴武立即驱逐了彭冲福。孔吉被任命为京兆少尹，两次升迁为湖南观察使，召入朝廷，受任又散其常侍。京兆尹年成干旱，文宗非常忧虑，孔吉亲自祭祀曲江池，一夜之间大雨倾盆，皇帝高兴，下诏让他兼任御史大夫。去世追赠工部尚书。儿子孔温业，字训志，考中进士科。大中年间任吏部侍郎，请求外迁。宰相白敏中看着同僚说，我们可要稍加警惕，孔吏部不愿在朝中任职了。后来担任太子宾客。穆宁，怀州河内人，父亲穆元修在开元年间有名气，曾向天子献书，被提拔为偃师县丞，世代以儒学闻名。穆宁刚强正直，以气节自任，通过明经科考试，调任盐山县尉。安禄山反叛时，任命刘道玄为锦城太守，穆宁招募士兵斩杀刘道玄，并传檄文给各州县，合力抵御叛军。史思明侵犯境内，郡守赵穆宁代理东光县令抵御叛军，叛军派使者诱降穆宁，穆宁斩杀使者示众，郡守害怕激怒叛军导致自己被杀，便夺了穆宁的兵权，免去他代理的职务。当初穆宁经过平原郡时，拜见颜真卿，曾商议叛军必定造反，到这时听说颜真卿抵抗安禄山，就写信给颜真卿说，夫子为魏军乎？颜真卿大喜，任命穆宁为河北采访知事。穆宁把儿子托付给母亲的弟弟说，只要不绝后嗣就足够了。随即持马拜见颜真卿说，先人有后嗣了，我可以跟从您去死。不久叛军进攻平原，穆宁劝颜真卿固守，颜真卿不听，夜里渡过黄河到肃宗的行宫拜见。皇帝询问情况，颜真卿回答没有采纳穆宁的建议，所以到了这一步。皇帝认为穆宁与众不同，派一马快速召见穆宁，准备任命他为谏议大夫。恰逢颜真卿因直言违背旨意，穆宁也被罢免。上元初年，任殿中侍御史，辅佐盐铁转运使，驻守永桥。李光弼驻军徐州，粮饷运不到，传檄索取物资粮食，穆宁不给。李光弼发怒，召来穆宁想杀他。有人劝穆宁离开，穆宁说，逃避会失职，祸乱从我这里开始，还能逃脱罪责吗？随即前去见李光弼。李光弼说，我统帅几万军队，为天子讨伐叛贼，粮食缺乏，士兵就会离散，你关闭粮仓不救援，是想溃散我的军队吗？穆宁回答，命令我主管粮食的是皇帝的敕令，你能够用檄文索取吗？如今你求粮，我就专管供应，我求兵，你也能专管调拨吗？李光弼握着他的手道歉说，我本来知道不可以，姑且和你商议罢了。当时人看重他能坚守职责，多次升迁任鄂越缅督团练及租庸盐铁转运使。当时黄河水路不通，从汉水、沔水经商山进入京师。淮西节度使李忠臣不守法度，设置巡逻兵士征收商税，又纵容士兵抢劫行人， 道路几乎断绝。他与穆宁隔着淮河治理，忌惮穆宁的威严，抢劫掠夺因此减少，漕运和商贾得以通行。因杖杀缅州别驾获罪，被贬为平吉县尉。大历初年被启用为监察御史，三次升迁任检校秘书少监兼河州刺史，治理有成绩。后来刺史嫉妒他，用天宝年间的旧户籍核对现有户口，诬告穆宁多有逃亡人口，被贬为泉州司户参军事。儿子穆志上诉冤情，三年才得以申诉，下诏御史复查，实际户口增加数倍，被召入朝廷受太子右御德。穆宁性格不能侍奉权贵，刚毅不合群，执政者厌恶他，虽然洗清了他的诬陷，仍然安置在闲散职位。穆宁默默不乐，叹息说，时代不容我，我不顺从时代，又怎么有晋升的机会呢？于是称病，多次请假满100天，亲友强迫他，就在上一天朝。德宗在奉天，他奔赴行宫，被提拔为秘书少监，改任太子右庶子。皇帝回到京师，就说，可以实行我的志向了吗？随即辞职回到东都，以秘书监的官职退休去世。穆宁治家严格，侍奉寡居的姐姐非常恭敬，曾撰写家令训导几个儿子，每人一份，又告诫说，君子侍奉父母，以修养心志为最大，我的志向只是正直之道而已，如果枉屈正道，三生五鼎的供养也不是我的奉养。生病时不吃药，当时人称赞他知天命。四个儿子穆赞、穆志、穆元、穆赏。穆宁年老时，穆赞任御史中丞，穆志任右补缺，穆元任侍御史，穆赏任监察御史，都因坚守道义、品行高尚而闻名。在此之前，韩修家训导子侄非常严格。贞元年间，谈论家法的人推崇韩、穆两门。穆赞字香明，多次升迁任侍御史，分管东都。陕国观察使如月的妻子分割财产时不照顾妾的儿子，妾上诉忠诚卢昭想加重妾的罪过，穆赞不同意。卢昭与宰相斗参，一同诬陷穆赞受贿，逮捕送进监狱。弟弟穆赏上奏冤状，下诏三司重新审理，没有证据，仍被贬为郴州刺史。窦参败亡后，赵入任刑部郎中，在延英殿对策，提拔为御史中丞。裴延龄叛度之，下属官吏受贿，案件已定案，裴延龄想枉法宽免官吏，穆赞坚持不同意。裴延龄向皇帝说穆赞罗织罪名，被贬为饶州别驾。很久以后任州刺史。宪宗即位，升任宣赦观察使，在官任上去世，追赠工部尚书。穆志性格刚强正直，考中贤良方正科，调对详尽确切，多次升迁至给事中，正事得失没有不充分直言。元和年间，盐铁转运各院擅自囚禁人，鞭打盐库，很多人死亡。穆志上奏请求与州县官员共同决断，从此不再有冤案。后来议论土突成璀不适合担任将领，宪宗不高兴，改任太子左庶子。因与杨平交好获罪，出京任开州刺史，去世。穆元字与直，擅长写文章。杜亚留守东都，安排他在府中辅佐早逝。兄弟都温和纯正，世人用珍奇食物比喻他们，穆赞稍显世俗，但有格调，称为烙。穆志美丽而多才，称为苏。穆元称为醍醐，穆赏称为如府。崔斌字楚人，贝州武城人，父亲崔坠三代同居共造，当时谈论治家的人推崇他的方法。至德初年向皇帝行宫献赋，肃宗认为他的文章出众，官至吏部侍郎。崔斌考中进士，又考中贤良方正科，授渭南县尉，升任补缺。尚书论述裴延龄的奸邪，因刚直敢言闻名，由中书舍人两次升迁任吏部侍郎。性情温和宽厚，深沉缜密，自身行为又简约节俭，宪宗器重他，裴寂也推荐崔斌有宰相之才，恰逢生病就没有拜相。很久以后任太常卿，知吏部尚书全选。按照旧例，太常卿开始逝世时要大举检阅四部院，京都人为官。崔斌从府地去掉帽子，亲自引导母亲的车驾，公卿们看见都避让道路，京都人认为荣耀。因母亲去世解职， 在守丧期间去世，年60。追赠吏部尚书，谥号文简。弟弟崔峰、崔衍、崔寻、崔善、崔丹。崔衍字广略，姿态仪表伟岸俊秀，人们望见就仰慕他，但不能轻慢。考中进士科，补为集贤教书郎，多次升迁任吏部员外郎，下属不敢欺骗。每次你任官吏，亲自拿着标准，褒贬一定得当，寒微远地的人才没有遗漏。三次升迁任谏议大夫。穆宗即位，沉溺于游玩打猎，内心放纵，天亮后不能上朝。崔衍进谏说，十一代圣君的功业德性，四海之大，万国之众，其治乱全在陛下。从太行山以东百城，土地千里，昨天得到，今天失去。向西望见敌军壁垒，距离宗庙仅十舍，百姓憔悴，积蓄全无。希望陛下清理政事，以造福天下。皇帝感动容色，安慰致谢，升任给侍中。敬宗继位，拜翰林侍讲学士，不久升中书舍人。辞谢说，陛下让我侍讲，过了半年不曾问一次京议，我无功，不足以报答厚恩。皇帝惭愧地说，我稍有空闲会请教。高义恰好在旁边，于是说，陛下喜好善言却不咨询，天下人不知道有向往儒学的意思。皇帝再次认错致谢，都赏赐锦缎钱币。崔衍与高仲分类六经，要言为十篇，进献上去，以便阅览省察。升任礼部侍郎，出京任国州观察使。在此之前，上贡财务缺乏，就夺取官吏俸禄帮助输送，每年大约80万。崔衍说，官吏不能顾全私利，哪有闲暇抚恤百姓，我不能单独治理，怎能自肥，就用府中常费代替。又下诏征收粮食输送到太仓的，每年数万石，百姓困于运输，就用车运到黄河边。崔衍于是在支流建造大仓，接受粮食，开孔道注入漕船，百姓喜悦，忘记了运输的辛劳，改任越等州观察使。自蔡州人反叛，越常苦于战事，江湖盗贼公开横行。崔衍修制铠甲兵器，制造蒙冲战舰，快速追击，穷追不舍，上下千里，一年中全部捕获平定。又任浙西观察使，升检校礼部尚书，在官任上去世。追赠吏部尚书，谥号德。崔衍不储藏财物，有了就周济亲旧，为他们办理婚丧，在家和乐，不训导子弟，子弟自然感化。居处低矮漏雨，没有走廊，到雨水泥泞时，客人就打着伞，穿着木屐到外围就坐。治理国州宽厚，整月不吃打一人，到治理鄂州时，则严法峻诛，一概不宽待。有人问他原因，他说，陕地贫瘠，百姓劳苦，我安抚还来不及，害怕侵扰。鄂地肥沃，百姓强悍，杂有彝族习俗，不用威严不能治理，为政贵在懂得变化。听到的人叹服。五个儿子，崔尧、崔圭、崔瑾、崔沛、崔求。崔尧任礼部侍郎，浙西鄂越观察使。崔瑾任礼部侍郎，湖南观察使。崔圭、崔沛都是高官。崔善考中进士，多次升迁至左京无畏大将军，突然去世，以韩约接替。不到十天，礼训之乱，韩约死于祸难。世人说，崔善的死是崔氏积善的报应。追赠礼部尚书。崔丹考中进士科，补渭南县尉，多次任刑部郎中，出京为杜元颖西川节度府副使。赵入任工部侍郎、集贤殿学士。两次升迁任吏部侍郎，由宣赦观察使入朝任太常卿。文宗末年，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改中书侍郎，罢相任剑南西川节度使。宣宗初年，以检校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，节度淮南，在军中去世。崔氏四代扶司麻之卿同居共造，兄弟六人都官至三品。崔斌、崔衍、崔丹一共任礼部尚书五次，吏部尚书两次，唐朝兴起以来没有过。住在光德里，建造便斋。宣宗听说后感叹说，崔丹一家孝友，可做世祖法则。于是题写德兴堂，后来京兆百姓在他们的礼巷建德兴社。柳公绰，字宽，京兆华原人。出生三天，伯父刘子华说，振兴我家的 是这孩子，因此小字叫启之。幼年校友，天性严肃持重，起居都有礼法，写文章典雅端正，不读非圣贤之书。考中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，补教书郎。隔一年再次登科，受渭南县尉。年景欠收，他家虽然充裕，但每顿饭不过一气，丰收后才恢复。有人问他，回答说，四方百姓苦于饥荒，我怎能独自饱食。多次升迁，任开州刺史，地皆夷人部落，贼寇长逼攻城，管理说兵力不能制服，希望用重要职务安置贼首。柳公绰说，你们是同恶吗？怎能枉法，立即诛杀贼首，贼寇也退去。升任侍御史、吏部员外郎。当时武元衡节度剑南，与裴度都任判官，尤其相互推重，赵入任吏部郎中。宪宗喜好武功，且多次出外围猎，柳公绰上奏太医真，以讽谏说，天不寒暑，不偏私于人，品类既然同一，高下以君，人谨慎好爱，能保其身，清净无瑕，辉光以心，寒暑满天地，浸润肌肤于外，好爱在耳目，诱动心之于内，端节为低，奔射犹败，气行无间，缝隙不再大，为天高矣，分蒙会之，为帝后矣，横流溃之，饮食滋身，过则生患，衣服撑得，尺则生慢，为过于尺，心必随之，气与心流，即乃四之，田游自乐，流情荡志，驰骋劳行，叱咤伤气，不养其外，前修所寄，人成气生，嗜欲以萌，气里有患，气完则成，巧必丧真，致时又情，医之上者，理于未然，患居虑后，防处事先，心静乐行，体和道全，克施万物，以享一年。圣人在上，各有优处，臣思太医，感告朱玉。天子赞赏他的才能，派使者对他说，卿说气行无间，戏不在大，是深爱朕的，应当放置在座位旁。过了一个月，拜御史中丞。柳公绰原本与裴寂交好，李吉甫再次执掌朝政后，将他外放为湖南观察使，因当地地势低洼潮湿，不能迎接母亲来奉养，请求到东都洛阳分司任职，未被批准，后来调任鄂越观察使。当时正在讨伐吴元济，朝廷下诏征发鄂越士兵5000人，隶属安州刺史李听指挥。柳公绰说，朝廷认为我是书生，不懂军事吗？立即请求亲自率军，得到许可，他带兵渡江，抵达安州，李听用军礼迎接谒见。柳公绰对他说，您之所以佩戴弓箭，背负弩机，难道不是为了军事吗？如果脱下戎装，我们只是两个郡守罢了，怎能统一指挥呢？因为您家世代为将，通晓兵法，我打算暂且委任您职务，按兵法行事。李听回答，谨遵命令。于是柳公绰将都知兵马使、中军先锋、行营都虞后3份委任状交给李听，挑选6000精兵归他统辖，告诫各位军校说，行营事务完全由都将决定。李听被任用后畏惧威严，于是尽心尽力，当时的人都佩服柳公绰懂得全变。军队出发后，柳公绰多次慰问将士家属，对生病死亡者给予丰厚抚恤，有放荡不羁的妇女就沉入江中，军士感动心服，说忠诚为我们操持家事，我们怎敢不拼死作战。因此鄂州军队每次作战都能取胜。元和11年，柳公绰被李道谷接替返回朝廷，被任命为给事中。李世道被平定后，派他去运州宣谕，复命后被授予京兆尹。正要前往府衙时，有个神策军将校骑马不避让，柳公绰当即将其杖毙。皇帝恼怒他擅自杀戮，柳公绰说，这不只是试探我，更是轻视陛下的法令。皇帝说，人已经死了，不先上报可以吗？柳公绰说，我不应当上奏，在街市上死人职责属于金吾，在坊间死人职责属于左右巡使。皇帝这才消气。后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扶桑期满，任刑部侍郎，监管盐铁转运使，又转任兵部侍郎， 兼御史大夫。长庆元年再次任京兆尹。当时幽州、镇州用兵补充设置各路将领，使者在路上络绎不绝。柳公绰上奏说，近来驿站供应匮乏，驿所多缺。奉命出使的官员穿红色、紫色官服的，所带随从多达三四十骑。穿黄色、绿色官服的也不下十多人。官吏不能查看他们的凭证，随口就供给。一马用尽，就掠夺百姓的马匹。百姓怨恨惊扰，行旅几乎中断，请求制定限制以平息这种弊病。皇帝下诏让中书省拟定数额，从此官吏得以免除罪责。宦官们都憎恨他，后改任吏部侍郎，升任御史大夫。韩翃生病，从河中返回，皇帝下诏命百官去探望。韩翃派儿子推辞说不能见客，柳公绰说，皇上派百官前来问候，这是特殊的礼遇，应当尽力带病接见公卿，怎么能卧床让子孙传话呢？韩翃害怕了，有人搀扶出来，改任礼部尚书，因避祖父名讳改任左丞。不久任检校户部尚书、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巡视署部到邓州，县吏中有两名受贿和玩弄法律条文的人一同被关押。县令因柳公绰一向执法严明，认为一定会杀贪污者，柳公绰判决说，贪赃的官吏犯法，法律还在，奸诈的官吏破坏法律，法律就消亡了。于是杀了玩弄法律条文的人，他的马厩中的马踢死了养马人，柳公绰杀了那匹马。有人说两马可爱，柳公绰说，哪有两马去害人的道理。宝历元年，就地升任检校左仆射。牛僧孺被免去宰相职务，任武昌节度使。柳公绰摆出军容跪拜迎接，左右劝阻他，他回答说，齐章公刚离开朝廷宰相之位，方朕尊重宰相是为了尊崇朝廷。有道士进献丹药，柳公绰问从哪里来的，道士说从蓟门来。当时朱克融正叛乱，柳公绰立即说，可惜啊，丹药从叛贼境内来，即使有效又有什么用。于是扔掉丹药并驱逐了道士，入朝任刑部尚书，不久被任命为兵宁节度使。此前神策军各镇在辖区内驻扎，不服从本道节度使的节制，所以敌人得以钻空子。柳公绰论述了应该采取的措施，于是下诏令各屯营在紧急情况下全部接受节度使指挥。后又任刑部尚书。京兆府有婆婆鞭打媳妇致死的案件，府尹想判处死刑。柳公绰说，尊长殴打卑幼不是斗殴，而且儿子还在，因妻子而杀死他的婆婆不合情理，于是减轻了判决。太和四年，任河东节度使。遇到年成不好，他节省开支，停止宴饮，衣食与士兵相同。北虏派梅禄将军李畅带10000匹马前来交易，所过之处都受到丰厚慰劳，并整顿军队防备袭击抢夺。到太原后，柳公绰只派一名牙将丹齐去慰问，表达诚挚心意，打开营门让驿官引导夜见，宴请不超出常规。李畅感激他，流下眼泪，缓缓驱马行进，不随便奔驰打猎。行北有沙陀部落，勇猛善斗，为九姓六州所畏惧。柳公绰召来其酋长朱邪执遗，修缮11处废弃的炸寨，招募3000兵士留下驻守塞上。沙陀将士的妻母来到太原的，让夫人设宴款待并赠送礼物。沙陀感恩，因此全力保卫边塞。因病请求代理，被授予兵部尚书，不能上朝请安。忽然环顾左右，召来旧吏韦常，众人以为他是要托付家事。等韦常到来，却说，替我禀告宰相，徐州擅自杀死李听的亲信官吏，费用高予不能安定。于是闭目不再说话，2天后去世，享年68岁。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元。柳公绰居丧时哀伤过度，3年不洗澡。侍奉后母薛氏非常恭敬，连姻亲都不知道他不是薛氏亲生。表兄薛公早年去世，他养育薛公的女儿并为他操办婚事，曾说，我做官从不以个人喜怒加于人，子孙大概会昌盛吧。与钱辉、蒋毅、杜元隐、薛存成交好，选拔的士人如许康佐、郑朗、卢简慈、崔瑜、夏侯资、李氏、韦常，后来都知名显贵。儿子柳仲颖、 字玉萌，母亲韩氏就是韩高的女儿，善于教育儿子，所以柳仲颖自幼酷爱学习，曾用熊胆制成丸药让他夜晚咀嚼以助勤学。长大后擅长文章，著有尚书二十四思真，受到韩愈赏识。元和末年考中进士，任教书郎。牛僧孺征辟他到武昌幕府，他有父亲的风范。牛僧孺感叹说，若不是长期学习名教，怎能达到这种境界。入朝任监察御史，升任侍御史。有禁军士兵诬告乡里人砍了他父亲的木柏，并射杀了那人，官吏以故意杀人定罪，但中尉庇护免除其死刑，又补缺讲细争辩，不被采纳。柳仲颖监督行刑，坚持说贼人不死就是败坏法典。皇帝下诏让御史萧杰监督，萧杰再次争辩，于是单独下诏让金兆颖杖打，不派御史监督。朝廷赞赏他的坚持。会昌初年几次转任吏部郎中，当时下诏裁减冗官，柳仲颖用十天时间拣选，裁减了1250人，议论者心服，升任左谏议大夫。武宗招纳方士，修筑望仙台，柳仲颖多次恳切劝谏，皇帝派宦官安慰他。御史崔元藻因审理吴襄案获罪，柳仲颖竭力劝谏，宰相李德裕不避嫌疑，上奏任命他为金兆颖。他在东西市设置标准度量衡，让贸易使用，禁止私自制造。北司官吏入宿违反规定，柳仲颖将其杀死并沉尸示众，从此无人敢犯，政令号称严明。适逢废除佛法，禁毁铜像铸钱。柳仲颖任铸钱使，官吏请求在钱上铸字，他不回答。后来淮南铸造了会昌字钱，时间长了，僧人又取来铸成中帛。中书舍人何干柱告发外甥刘许殴打母亲，刘许是禁军校尉，柳仲颖不等上奏，立即逮捕，将其打死在帐下。宦官以此禁言，改任又散其常事，主持吏部全选。李德裕狠压制进士科，柳仲颖不阿附。当时凭进士选拔的，没有担任恶劣官职的，又对于应调选的人，让他们拿着空缺簿子自己看，当即拟定唱名，官吏无法作弊。宣宗初年，李德裕被罢免正事，柳仲颖因与他交好受牵连，外放为郑州刺史。周池镇守华州，郑州是其属郡，周池赞许柳仲颖的政绩。等到周池入朝为相，推荐柳仲颖任河南尹，召入朝廷任户部侍郎。周池被罢相后，其他宰相厌恶柳仲颖，将他降为秘书监。几个月后再次出任河南尹，以宽厚仁惠施政。有人说这与金兆时不同，他回答说，在京城之下首先需要弹压，郡邑的治理根本在于惠养，怎能相同呢？升任剑南东川节度使，大力鞭张俭倚仗权势肆意贪污，前任主帅不能制服，柳仲颖借势杀了他，属下肃然。任职五年，召回朝廷任吏部侍郎，不久改任兵部侍郎，监管盐铁转运使。有个叫刘袭的人，凭借方术禁用，下诏任命他为盐官。柳仲颖认为，一者有本行官职，如果委任钱谷事务，名分不正。皇帝醒悟，于是赐给监伯，让他回去。大中十二年，因病辞职，以刑部尚书罢免使职，转任户部尚书，封河东县南，任山南西道节度使。南郑县令权益因罪，柳仲颖杖打他，六天后权益死亡，柳仲颖被贬为雷州刺史。不久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，又启用为国州刺史，以检校尚书左仆射任东都留守。适逢父亲坟墓被盗，弃官回到华原，调任化州刺史，不接受。咸通五年任天平节度使。当初柳仲颖任谏议大夫，后来每次升迁必定有乌鸦聚集在升平方的宅地，庭院树上的几架都停满，五天才散去，到这时不再聚集，在朕所去世。柳仲颖方正严肃，崇尚气节义气，侍奉父母非常恭敬。李德裕被贬死后，家中无俸禄，不能自振。柳仲颖掌管盐铁后，便取用李德裕的侄子李从之为推官，主管苏州院。宰相林胡桃不同意，柳仲颖便写信开导林胡桃，林胡桃感悟听从了。他每次闲居内侍都整数衣带， 脸色严肃，衣着用度朴素。父子先后九次担任节度使，五次任京兆尹，两次任河南尹，都不上奏祥瑞，不度僧人出家，急于惩处贪官，救助孤弱。每逢旱涝，必定借贷给贫乏者，免除欠赋，乡里没有逃税的人家。士大夫家的孤女不能自己出嫁的，他出资为他们婚嫁。在朝廷，非庆调之事不到宰相府地。他的事迹大致相同，家中有书万卷，所藏书必定有三本，最好的藏于书库，副本日常阅读，下本供幼学使用。柳仲颖曾亲手抄写六经、司马迁、班固、范晔的史书各抄一遍，魏晋及南北朝史抄两遍，又分类抄写其他书籍共三十篇，称为柳氏自备。还抄录了许多仙佛书籍，都是工整精致的楷书小字，没有行书字。儿子柳璞、柳圭、柳弼、柳平。柳璞字涛玉，治学不营求仕进，著有春秋三世一同义，又著述天作常历。从汉武帝纪元开始，编为编年史，将重大政事、重大详议、轻判战罚随时记载。润为附件于左边，常说杜征南春秋后续，记述假历为得其实，其余史家都有差错，蒋系认为正确。关中著作郎。柳圭字交玄，大中年间与柳弼相继考中进士，都秀美端庄而有文采，杜牧、李商隐称赞他们。杜从镇守西川，上表请他在幕府任职，很久才到。适逢杜从调任淮南，要给他积存的俸禄，柳圭不接受，杜从援引旧例说明，最终还是推辞了。以蓝田卫直弘文馆，升任右拾遗。而几世中消访，郑义绰说柳圭不能侍奉父亲，封还了任命诏书。柳仲颖申诉说儿子充任谏官不当，说他不孝则是诬陷，请求勒令他回家奉养，诏令许可。当初柳公绰治家与韩晃相当，等到柳圭被废黜，世人感到惭愧怅恨。关中卫尉少卿。柳弼字冰玉，马直镇守汴州，征辟他管书记，又跟从李赞在贵州劝止李赞的不法行为，李赞不听，于是拂袖离去。不久军中发生变乱，升任右补缺，又转任屯田员外郎。熹宗逃往蜀地，受任翰林学士，累迁右谏议大夫。柳平以明经科补任秘书正字，通过书判拔萃科考试，几次转任左补缺。高时两次镇守昭义，都上表请他为副使，升任刑部员外郎。高时被贬为高要尉，柳平三次上书为他申辩。高时后来得到奏书稿，感叹不已，认为柳平的话即使自己辩解也达不到那样的程度。出任岭南节度副使，官署中橘子熟了，他吃了之后就把钱交给官府。黄巢攻陷胶州、广州，柳平逃回，被任命为起居郎。黄巢进入京师，他逃奔皇帝行在，又升中书舍人、御史中丞。文德元年，以吏部侍郎修国史，受任御史大夫。正直清廉，有父亲风范。昭宗想倚重他为宰相，宦官进谗言说柳平琐碎，不是朝廷栋梁之才，于是作罢。因事获罪，贬为泸州刺史，去世。光化初年，昭宗从化州返回，下诏恢复他的官爵。柳平曾著述家训，以告诫子孙说，门第高的人一旦有一件事违背了祖先的训诫，就和别人不同，即使活着可以侥幸得到爵位俸禄，死后也无颜见祖先于地下。门第高就会自傲，家族兴盛就会被人嫉妒，真正的美德善行别人未必相信，哪怕有一点点小瑕疵，众人就会争相指责。所以修身不得不达到极致，治学不得不坚定。世人君子活在世上，自己没有才能却希望别人任用，自己没有善行却希望别人喜爱，就像农夫粗耕滥种却埋怨上天雨水不滋润，即使想不挨饿可能吗？我小时候听先父蒲叶公说，立身要以孝悌为基础，以恭敬沉默为本，以谨慎畏惧为要务，以勤俭为法则。使家庭富裕要靠忍耐和顺，保持交友要靠简约恭敬，广泛汲取知识要像怕赶不上，追求名声要像意外得来，做官就要洁身自好，省察事务，然后才可以谈家法。家法完备， 然后才可以谈教养他人。正直但不接近祸患，廉洁但不沽名钓誉。忧虑和祸患不会同时到来，廉洁和富贵不会并存。董生说，吊丧的人在家门，祝贺的人在里门。意思是忧虑就会恐惧，恐惧就会招来福气。又说，祝贺的人在家门，吊丧的人在里门。意思是享福就会骄奢，骄奢就会招来祸患。所以世家大族的长久与短命，福禄的多少，不必去问占卜星象，只在于用心和行事罢了。昭国里崔山南、崔棍子孙的兴盛，世宦家族很少有能比的。崔山南的曾祖母长孙夫人年纪大了，没有牙齿，祖母唐夫人侍奉婆婆很孝顺，每天早晨梳洗打扮后到堂下跪拜，然后上堂给婆婆哺乳。长孙夫人好几年不吃粮食，有一天生病，说没有什么报答儿媳的，希望子孙都能像儿媳一样孝顺。这样看来，崔家怎么能不兴盛呢？东都人和里裴尚书、裴宽子孙众多兴盛，确实是名门望族。天后武则天时，宰相魏玄同选裴尚书的祖先为女婿，还没成婚，魏玄同就陷入罗织冤狱，全家被流放到岭南。等他们回到北方，女儿已经过了15岁，家人商议没有钱物做嫁妆，愿意让她出家做尼姑。有一个尼姑从外面来说，这个女子福分深厚，丰厚一定会有好的配偶，子孙将遍布天下，应该回到北方。家人于是不敢再议论。到了荆门，裴家已经带着嫁妆来迎接了。如今那些趋炎附势的人放弃誓言像翻手掌一样容易，那么裴家的繁衍昌盛是上天的回报啊。我以前的府主高公的先父兄弟三人都身居清要之职，不是招待客人就不准备两样肉菜，晚饭只吃些菜瓜葫芦而已，都在世间保持着重大的名声。永宁王相国王涯在位时，窦氏的女儿出嫁，请求说玉宫卖的差价值70万钱。王涯说，70万钱难道我会对女儿吝啬吗？但差价值这样是妖物，祸患一定会跟随而来。女儿不敢再说话。后来拆成了冯求员外郎妻子的首饰。王涯说，作为郎吏的妻子，首饰价值70万钱难道能长久吗？冯求是贾相国贾素的门人，贾家有个仆人很蛮横，冯求爱护贾素，把仆人叫来责备他，仆人哭着认错。不久冯求早晨去拜见贾素，贾素还没出来，有两个婢女拿着银壶出来说，相公怕您冷，奉上地黄酒三杯。冯求很高兴，全喝了，不久口渴，而且咽喉堵住，于是突然死去。贾素叹息流泪，最终不知道原因。第二年王涯贾素都遭受祸患。哎，王涯认为甄嬛是妖物，确实是有见识的话，但不知道恩宠权势的显赫比物更妖吗？冯求因为地位低而贪图财物，不能端正自己的家，忠于自己所侍奉的人，不能保全自身，不值得说了。贾素的仆人害死客人在墙屋之间，却不知道，想始终富贵可能吗？舒相国舒元瑜与李凡有矛盾，担任御史时审理乔弟的案件，彻底罗织李凡的罪名，后来舒元瑜也遭到祸患。如今世人盛谈夙夜报应，却不想想查看行为，考察吉凶的事情吗？那些名门望族，没有不依靠祖辈父辈的忠孝勤俭而建立起来的，也没有不因为子孙的顽劣轻率奢侈傲慢而颠覆坠落的。建立起来难如上青天，颠覆坠落容易如烧毛发。我家本来以学识礼法在士林中著称，近来看到各家在吉凶礼制上有疑问的，多来向我请教定正。丧乱以来，家运衰落，基业的重担落在后人身上。行道的人，德行文学是根株，正直刚毅是枝叶。有根无叶，或许可以等待时机；有叶无根，及时雨也不能救活。至于孝慈、有悌、忠信、笃行，就像食物中的酱醋，可以一日没有吗？其大概如此。公权字成玄，是公绰的弟弟。12岁时擅长辞赋。元和初年考中进士，李听镇守夏州，上表推荐他担任长书记，于是入朝奏事。穆宗说，我曾经在佛庙看到你的笔记，想念很久了。立即授予右拾遗、侍书学士，两次升迁为司封员外郎。 皇帝问公权用笔的方法，回答说心正则笔正，笔正才可以效法。当时皇帝荒淫放纵，所以公权这样说。皇帝脸色改变，明白他是用笔来劝谏。公绰曾寄信给宰相李宗闵，说家弟本志在儒学，先朝以侍书身份被任用，很像工匠助使，希望改任闲散官职。于是改任右司郎中、弘文馆学士。文宗又召他做侍书，升任中书舍人，充任翰林书召学士。曾经夜里在紫亭召见对答，蜡烛燃尽而话没说完，工人用蜡液浸湿纸张继续。随从到未央宫，皇帝停下辇车说，我有一件喜事，边境戍守赐衣长久不及时，如今仲春而衣服已经供给。公权写了几十句话祝贺，皇帝说应当用诗来祝贺我。工人催促他，公权应声而成，文辞婉转，切要而华丽。皇帝诏令再赋诗，又不停思考。天子很高兴，说曹子建七步成诗，你只是三步。常与六学士在便殿对答，皇帝称赞汉文帝恭俭，于是举起衣袖说，这件衣服洗了三次了。学士都祝贺，只有公权不说话。皇帝问他，回答说君主应当禁用贤才，罢黜不孝，接纳谏政，明定赏罚。穿洗过的衣服，这是小节，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。另一天与周驰一同对答，论事不阿谀，周驰很害怕，公权更加不改变。皇帝慢慢说，你有谏臣的风范，可以屈任谏议大夫。于是从舍人降职，仍然任学士之至高。开成三年，转任工部侍郎。皇帝召见询问得失，于是说郭明统领兵宁，而议论的人颇有批评。皇帝说郭明是上父的侄子，太皇太后的叔父，为官没有瑕疵，从大金无至于方阵，有什么可议论的。回答说郭明确实是功臣旧族，但人们说他献了两个女儿才有这个任命，真的吗？皇帝说女儿是来参拜侍奉太后的，难道是献的吗？公权说贤义之间不能互互说明。于是引用王圭见庐江王妃的事。这天皇帝命令宦官从南内送女儿回郭明家，他的忠义大多如此。升任学士承旨，武宗即位，罢免为右散骑常侍。宰相崔巩引荐为集贤院学士、知院士。李德裕不高兴，降授太子詹事，改任宾客，多次封爵为河东郡公，又任常侍，进至太子少师。大中十三年，天子元旦朝会，公权有些年老健忘，先于群臣祝贺，战奏忽然错误，御史弹劾他，罚一记俸禄，议论的人遗憾他不退休。咸通初年，以太子太保退休，去世，享年88岁。追赠太子太师。公权博通经术，对诗书《左氏春秋》《国语》《庄周》的书尤其精深，每解释一个义理，必定数十上百言。通晓音律，但不喜欢奏乐，说听他使人骄纵懈怠。他的书法解体静媚，自成一家。文宗曾召他联句，皇帝说人皆苦炎热，我爱夏日长。公权接续说熏风自南来，殿阁生微凉。其他学士也接续，皇帝只吟诵公权的句子，认为词情都足，题目写在殿壁上，字径五寸。皇帝感叹说钟繇、王羲之也不能超过啊。他升任少师，宣宗召他到御座前，写纸三张，作真行草三体奇密，赐给器物和丝帛，并且下诏自己写谢表，不限真书行书。当时大臣家的碑志，如果不是他写的，人们认为子孙不孝。外移来进贡的都另外准备货币，说这是购买柳字的。曾写京兆西宁寺金刚经，有钟王欧于楚陆各家笔法，自己很得意。凡是公卿以书法馈赠，数量巨大，而管收藏的奴仆有时盗窃使用。曾收藏碑于一盒，封间标识如旧，而器物都不见了，奴仆望言不可测。公权笑着说银碑羽化升仙了，不再追问。只有砚台笔图书自己所藏秘密。子华是公绰的叔父，起初被征辟到延武的剑南府，多次升迁为池州刺史。代宗将林姓华清宫先命令休憩，想任命子华为京兆少尹。京兆尹厌恶他刚正， 阻止而解除了任命，于是任招应令，简叫金部郎中、修公使。在集市设置即为巡行县中说，百姓有得到华清宫瓦石材料的，投进为中，超过三天不归还的处死。不到一天，已经堆积如山，营办大致充足。宰相元载有别墅，以奴仆主管事务，自称郎将，仗势放纵暴虐，租赋从未交入官府。子华趁着奴仆来拜见，收捕入狱，揭发追究旧罪，用杖打死他，一线震惊顺服。元载不敢怨恨，派官吏后家致谢，预知自己的死期，自己写了墓志铭。儿子公器公度，公度善于养生，80多岁时身体强健有力，常说，我起初没有方法，只是不曾用气海去暖冷物，熟生物不用元气去助喜怒罢了。官至光禄少卿。公器生柳尊，柳尊生柳灿，另有传杨于陵，字达夫，本是汉朝太尉杨震的后裔，父亲杨太清厌倦做官，客居和硕，死于安禄山之乱。于陵才6岁辗转到达江左，等到长大有旗帜，18岁考中进士，调任聚荣主簿。节度使韩晃刚言很少赞许人，唯独以为于陵奇特，对妻子柳氏说，我裘家婿没有比于陵更贤能的，于是把女儿嫁给他。征辟到2月，江西使府，韩晃担任宰相，掌管财富，权势震动中外。于陵跟随幕府罢免，毕清不肯调任，退居建昌，以文书自娱。韩晃死后才入朝担任善部员外郎。以吏部判南曹选人依仗于宰相卿，文书不合格事，于陵驳斥其为例，宰相发怒，以郎官身份出使吊唁宣武军。不久升任右司郎中，改任吏部，出为绛州刺史。德宗素来听说他的名声，留任拜中书舍人。当时京兆尹李时依仗恩宠暴虐专横，于陵与他所交好的许梦荣不肯依附，被李时谗言诋毁，改任秘书少监。皇帝去世，在太原、幽州宣布遗诏，节度府赠送财物没有接受，拜化州刺史，升任浙东观察使。越地饥荒，请求拿出30万石米救济平民，政绩名声流传，入朝担任京兆尹。在此之前，边户百姓多逃窜到北军集中，倚仗北军在乡里横行。于陵请求限制丁制，减少三征者不得入籍，奸人无所依靠，京师豪强大为震动，升任户部侍郎。元和初年，牛僧孺等人以贤良方正对策，于陵受诏评阅他们的文章，列为第一，宰相厌恶他们的言论，外放为岭南节度使。征辟为辞，李敖等在幕府咨询得失，叫民烧瓦代替蒲草屋，以杜绝火患。监军许遂镇凶悍贪婪放肆，忌惮于陵，不敢以私事相扰，就制造流言传到京师，宪宗不能没有疑惑，下诏罢免他回京。遂镇代理留后，鞭打官吏搜刮赃物，官吏呼喊说，杨公尚且拒绝别人的贿赂，肯私吞官钱吗？宰相裴寂也替他在皇帝面前分辨说明，于是受吏部侍郎，而遂镇最终获罪。起初吏部考判令召他官参考，齐抗当国时废除了。到这时，尚书郑于庆因病告假，于是遵循旧制。于陵建议，他官只是判定考卷的能力，不知道员额限制，有司按员额制定留遣的规则，事情不相谋，不如不设置。于是下诏三考官只考核科目选，到长调全部归还吏部。又请求修撰假吏，南曹设置别部相互检查核实，官吏不能做奸邪之事。开始上奏选人交纳费用发给福告，经过4年共调任3000员，当时认为合适。以兵部尚书兼御史大夫，兼任度知使。朝廷军队讨伐淮西时，于陵任用亲信担任公军使，主管唐州、邓州，而高霞欲向度知使递送文书，声称粮道缺乏。等到战败后，皇帝下诏责备他，将此事作为把柄上言。皇帝发怒，将于陵贬为郴州刺史，后调任元王傅，又用户部侍郎的官职掌管吏部选拔。李世道被平定后，皇帝下诏命他宣慰淄青地区。朝廷开始商议分割李世道的土地，而刘悟担任华州节度使，尚未离开运州，于陵催促他上路。 恰逢这西观察使李萧去世，黄甫伯一向忌惮于陵，推荐他代替李萧，皇帝不认可。唐穆宗即位，于陵升任户部尚书，担任东都留守，多次上书请求退休，未获准许，授予太子少傅，封弘农郡公。不久以尚书左仆射的官职退休，皇帝下诏赐予实际俸禄，他推辞不接受。于陵气量方正严峻，进退有长度，节操坚定明确，始终不失其正直，当时人尊敬仰慕他。太和四年去世，享年78岁。朝廷追赠司空，谥号真孝。四个儿子，郑景复官至同州刺史，郑少夫人中书舍人，郑师夫人大理卿，次子郑四副官至宰相，自有传记。马总，字惠元，祖籍扶风，年少时丧父，家境贫寒，不随便郊游。贞元年间被征召到华州姚南仲的幕府任职，监军薛银珍诬告姚南仲有不法行为，马总受牵连，被贬为泉州别驾。薛银珍入朝掌权，福建观察使刘勉迎合他的旨意，想要诛杀马总，恰逢刺史穆赞保护，才得以幸免，调任恩王父。元和年间从黔州刺史升任安南都护，廉洁清正，不屈不挠，用儒家学说教化当地风俗，政绩美好，辽人夷人得以安宁。在汉代原有位置树立两根铜柱，刻写记载唐朝的恩德，以表明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。调任桂馆经略观察使，入朝担任刑部侍郎。元和十二年兼任御史大夫，作为裴度的副手前往淮西宣慰。吴元济被擒获后，马总担任张毅节度留后。蔡州百姓习惯虚伪凶恶，互相攻击揭发，粗野暴力，有蛮夷之风。马总为他们设立教令，明确赏罚，整治清洗风俗，为之一变。起初奏请将张毅军改为淮西军，不久升任淮西节度使，调任中武节度使，又改任化州防御使、镇国军使。李世道被平定后，分割运州、曹州、蒲州等，设置一个道，授予马总节度使，赐军号天平军。长庆初年，刘总献出幽州、镇州土地，皇帝下诏让马总改任天平军节度使，而召回刘总，准备重用他。恰逢刘总去世，唐穆宗因为运州人归附信赖马总，又下诏让他返回原镇。长庆二年，任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入朝任户部尚书。马总好学，虽然公务繁忙，但书本不离身前，著述很多。去世后追赠右仆射，谥号义。赞曰：朝父倚仗正义，触犯众多小人，谋事不运用权变，于是丧失生命。您兵都是所谓国家的司职之臣，后代最终繁衍昌盛。柳公绰仁爱而勇敢，郑于陵方正稳重，马总深沉美善，都有大臣风范，才能胜任宰相，却未能被重用，果然是时运不济吗？穆翠刘几代人孝悌有爱，闻名家族，君子的恩泽真是深远啊。